就是先第一张是这个，就是西奈半岛的地图了啊。我们知道左边是埃及啊，右边上面是迦南啊。那这条红色的这个箭头呢，是他们出埃及的路线图了啊。那在迦南跟埃及当中呢，有一条叫做埃及小河。那这个等于是迦南的最南的边境哈。那我这有白色的虚线，这是迦南的边的最南的界限啊。好，那这个西奈半岛上面有许多的旷野啊，最靠近北边海边的那个旷野呢叫苏尔的旷野啊。然后呢是伊坦的往下看就是伊坦的旷野，然后是逊的旷野啊，在这边是降马拉啊。然后呢再下来是西奈的旷野啊，西奈山在这个地方啊。西奈山在那个地方啊，然后上面有个最大的一块哈，叫做巴兰的旷野啊，巴兰的旷野。我说我们回过去在想这个什么，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那边有提到苏尔的旷野跟巴兰的旷野。苏尔的旷野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妾哈夏甲啊，夏甲那时候第一次他因为这个啊，因为他有点这个骄傲嘛。结果被那个他的祖母，就是他的那个老板娘莎拉哈、哦，这个虐待啊、哦。亚伯拉罕说他在你的手中，你要随便带他都可以。他因为他那个怀孕了嘛，那时候他就跑掉，他就跑到苏尔的旷野，在那边呢碰到天使，天使叫他回去啊、哦，叫他回去说你就伏在莎拉的手下啊、哦，然后那个到时候呢神会祝福这个孩子的啊、哦，所以他就回去了。他本来从这个苏尔的旷野。要从那个要回到埃及去啊、哦，那是讲到苏尔的旷野。那后来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以实玛利后来这个长大了之后，结果撒拉又生了以撒。那撒拉生了以撒之后，给以撒断奶。那时候就这个以实玛利就在那边戏，哎，那时候十几岁了啊、哦，在那边嗤笑这个以撒。结果呢？撒拉就说不行，把这个死女的儿子跟我这个儿子在一起哈、哦，要把他们赶出去。亚伯拉罕就很担忧啦、哦，很难过，因为都是自己的骨肉、哦，但是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话了，神一说话，亚伯拉罕脑筋就清醒过来了、哦，神就说你要听撒拉的话、哦，把他赶出去，因为神要赐福的是以撒、哦，那但是至于这个以实玛利呢，神也会祝福他，也会照顾他。那因为亚伯拉罕听到神说会祝福以实玛利，所以他就很放心了。他就给他这个一个皮带的水哈，还有几个饼吧，就打发这个夏甲跟这个孩子走了哈。结果他们就走到旷野，他们就迷路了。结果后来好在这个天使在显现，让他们看见一口井哈，然后他们就喝了那个水，他们就得救了。得救之后，后来他说哈，以实玛利怎么样？他就在巴兰的旷野里面长大哈，在巴兰旷野里面长大。然后呢，那个夏甲就从埃及里面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提到夏甲，对，夏甲到埃及哈、哦，就给那个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回来啊、哦，好做他的媳妇了啊、哦。所以那个以实玛利就是在巴兰的旷野里面长大啊、哦。那这边这里有看到了啊、哦。好，那巴兰的旷野在上去呢，有一个叫寻的旷野啊、哦，寻的旷野。那寻的旷野已经到了迦南的最南边了啊、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哦，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之后哈、哦，是先到西乃山，西乃山又叫做何烈山啊。哦，那他们是在出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就到达这个地方哈，那在这个山上总共停留了11个月哈，将近一年，在那个地方他们领受律法，然后呢建造会幕哈，然后呢神就把在那边把他们编组成为军队啊，所以呢到第二年哈，二月的时候哈，就是他们出埃及满一年又一个多月的时候呢，他们就浩浩荡荡的从西乃山出发哈，那时候是神的军队了，但是当刚出发之后啊，没一两天哈。在他贝拉那边就发怨言，就神的火就焚烧啊、哦，焚烧他们。然后呢，到了下一站啊、哦，基伯罗哈他瓦啊、哦，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哇要吃肉啊、哦，结果呢，他们后来就吃了许多鹌鹑啊、哦，吃到后来就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就死了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被埋葬起来，叫做贪欲人的坟墓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神的手第一次，等于是哈、啊、他贝拉等于是神的手第一次管教他们了啊、哦，贪欲者的坟墓啊，基伯罗哈他瓦。是真的是有死人了啊，这个是神再一次的管教啊，所以你看在西奈山之前他们发怨言，神都没有哈、啊、对他们很严厉的啊，还容忍他们，到了西奈山之后呢，神就开始这个出手了啊，接下来就到哈喜路，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米利暗长大麻风的地方、哦、那米利暗因为犯了这个罪呢，就害整个大群这个人马、哦、耽搁了他七天不能往前走。那接下来呢，经过这个他们就经过这个巴兰的旷野、哦、巴兰的旷野，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他提到说这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哦、他们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终于到了个加迪斯巴尼亚、哦、那如果你现在翻一下圣经、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哦、我们先暂时先、哦、我们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回到民数记、哦、我们先翻到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二节、哦、生命记就在民数记的后面了、哦、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哦、林小恩帮我们读好了。
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对，所以从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了、哦、你看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哦啊、总共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哦、那十一天的路程里面他们在那个基伯罗哈他瓦那个就耽搁了两天，为什么？在那边抓那个鹌鹑啊，对不对、哦，第二天整天起来抓哈、哦、啊，从早到晚还又抓了一天啊、哦，所以他们抓鹌鹑就抓了两天，然后后来呢，死掉了之后，他们还有人家还要帮他们埋葬起来哈、哦，但是所以可能耽搁了两三天的路程，到了哈喜路呢的被米利亚害的啊、哦，大家停留了七天啊、哦，所以这个加起来是差不多将近十天了。那另外再加上后面如果没有再出差错哈、哦，他们假设。十一天、哦、走完了这十一天的路程，加上前面这十天，什么二十天了、啊哦、那他们是二月二十号启程的，所以经过了再经过二十天，所以到了三月中旬、哦、他们就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啊，三、哦、月中旬，然后呢，他们就派四十个探子出去啊、窥探那个地方，啊十二个探子窥探了四十天，哎，窥探了四十天啊、哦，所以从三月中旬。窥探个四十天，所以到四月底回来，对不对？哈、哦，那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葡萄回来了，哈、哦，扛着葡萄回来。他们说那时候是葡萄出手，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葡萄出手，等到回来的时候，因为迦南地哈、哦、葡萄成熟是四月份的事情，所以到四月底的时候，他们就扛着这个成熟的葡萄回来，哈、哦，哎，所以这个时间倒是蛮 match 的哈、哦。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哦，啊，下一页是个照片啊、哦，哈喜路啊。哦米利暗长大麻风、哦、就在这个地方、哦、这个是就是旷野了，旷野就是沙漠、哦、好，那接下来是巴兰的旷野，这个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哦哦、这个是，然后下一页这个也是巴兰的旷野、哦、你看这个是石头啦沙啦、哦、土啦这个、哦、再下一页也是这个也是巴兰的旷野、哦、草木不生、哦哦、所以都是一望无际，都是旷野。那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哈，下一页哈，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绿的树哈，这个是整个西奈半岛上哦最肥沃的绿洲哈，最肥沃的绿洲，所以这个地方哈，他们在这个地方待了蛮长的时间，所以在西奈半岛里面哈，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西奈山哈，他们在西奈山待了十一个月，对不对哈，在那边领受律法，建造会幕。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加迪斯巴尼亚，在这个地方他们成为。要进入迦南的一个门户、哦、那后来呢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到最后还是回到加迪斯巴尼亚、哦、在这个地方又重新、哦、再往前、哦、好，那下一页我们就看到12个探子窥探迦南的这个 路径了、哦、这里有一个界限、哦、这个界限呢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王朝他们全盛时期的疆界、哦、疆界、哦、那条实线，那上面有个虚线是它经济的影响范围、哦、一直到最北边有一条幼发拉底河、哦、到了河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河边、哦哦、那这个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就从下面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哦、启程去窥探这个整个全地、哦、那经过他说从寻的旷野出发、哦、寻的旷野，然后一直经过利河、哦、中间有个利河，利河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哦、然后呢到最北边呢叫哈马口，那已经过到这个大马士革、哦、大马色以北了、哦、那到最、哎、那个是叙利亚地方了、哦、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大卫跟所罗门王朝全盛时期的最南边跟最北边，他们都已经他们的脚掌都踏遍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地方。那后来他们回来之后经过希伯伦，到希伯伦那边就采了就是割了这个扛了这个葡萄回来，他们说那个地方叫做以实各谷，对不对？那以实各谷就是在希伯伦，在希伯伦。那以实各的意思就是那一串的意思，好，然后下一页你看到这个两个人就扛着一串葡萄回迦南。好，那下一页我们就先暂时不看，我们今天先退出来退出来。下一页是讲到他们十次试探神了好 OK 好，所以他们从这个迦南窥探了40天回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他报告一个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第27节13章的第27节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果然一点都没有错，神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OK。 然后坏消息呢28节对不对？然而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这边22节就有提到亚纳族，对不对22节讲到说希伯伦那边有亚纳族的人然后28节这边又提到亚纳族，33节呢这边也有写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所以他说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伟人是什么？是巨人这个其实应该就是巨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OK。 所以这个是亚纳族的人他们是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人结果这个他们就报这个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消息，但是只有一个加勒他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加勒跟他们其他人这个反应会不一样？其他人他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是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就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见到的人民都身量高大他说我们看自己呢像蚱蜢，他们看我们呢也像是看好像是蚱蜢一样所以呢全会众就大声喧嚷14章第一节啦，那夜百姓都哭嚎哇，那天晚上大家都这个惨叫连天哇，哭啊，哭到不行好，但是呢你看第14章第二节，他们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他们说什么？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就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是吧？这个是他们所有人的反应那摩西跟亚伦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没有说话摩西跟亚伦他们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就趴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呢窥探地当中嫩的儿子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撕裂衣服他们说的话不一样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这个全百姓哦都在那边喊叫啊、哦、哭号，那摩西亚人就俯伏在地上，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呢就起来说另外一番的话哦，然后那百姓就说哈、哦、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哦，哎，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讲这些话哦，这个跟大家的意见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们这两个人哦会有这样的态度跟这样的看法？哎，谁可以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说明一下？
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
这个 Grace 说他们对神有信心啊、哦，好，那个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十四章好了。十四章二十四节，神的时候就启示了哈。二十三节他说，他启示哈，好吧 ，OK， 神启示说这个这些以色列百姓哈，这些二十岁以上的哈，他一个都不能进到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唯独。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哦、你看前面讲到他的仆人、啊、摩西，这里加勒神也 特别说他是神的仆人、哦、他说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进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英文是说二十四节、哦、But because my servant Caleb、哦、has a different spirit、哦哦、他特别注意、哦、他 has a different spirit and follows me wholeheartedly、哦、就是说加勒有一个不一样的灵、哦、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灵，然后呢他是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所以这个他是神就应许以色列那时候60万个男丁，其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进迦南，一个就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所以等到后来哈，当加勒进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那时候加勒他对那个约书亚说哈，我当时哈我的力量如何，我今天我的力量一样如何哈。那时候他就跟约书亚求说，你把那个最难的那个山头给我哈，就是哪里，就是希伯伦。所以后来那个加勒呢，他就要求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那个希伯伦我们刚前面有看到，那个地方是伟人住的地方，那个就是亚纳族住的地方啊。结果那个加勒那时候是所有人里面年纪最大的了，80岁了哦。结果他说神与我同在哈、哦，我就可以攻下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加勒他这个人，他不仅那个时候有信心，不是说匹夫之勇哦，他到了40年之后，他的信心依然没有减少。他说神与我同在，我就可以把那个地方攻下来，就后来他真的是把那个地方打下来了。那迦那个有人说哈，那个迦南地当中的迦南地哈，就是希伯伦，希伯伦等于是最能够代表迦南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在那边住了很长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与神相交哈，那边有曼利的橡树哈，那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他就去把罗德救回来齁、哦、那在那个地方他为罗德代祷齁、哦、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他们去采的那个什么葡萄回来，那个葡萄就是希伯伦那边的出产，所以希伯伦那边真的就是代表迦南地的精华。那这个加勒他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灵、哦、他向着神有一个有一个信心，他认为说、哦、去跟大卫说、哦、征战、哦、胜败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耶和华。他知道说只要神与我他同在的话、哦、那些重大的挑战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有一首诗歌、哦、叫做什么，那个别人看见巨人，加勒看见主。所以加勒他看见神在与他们同在，所以他就知道那些迦南的那些仇敌、哦、是他们的食物。 所以那个我们以前哦，我们有去到曾经去到新加坡参加一个特会啊，参加那边有个研习会了。那边有个教会，那个牧师叫做匡建雄牧师啊，那个牧师非常的这个他那个整个教会就是小组教会啊。然后他这个人他有一个特别的信心，他就是说哈，他每次看到困难来的时候哈，他心里头都很兴奋啊，啊看到困难来的时候都很兴奋。为什么他很兴奋呢？他说主啊，我真的巴不得要看见哈，你怎么样哈带领我们哈突破这个困境啊。主啊，我真是要，真是在那边准备要看神的作为。如果这个日子过得太平顺哈，他就觉得很无聊。好，今天有挑战来了，哇，他就很高兴。今天有人哈，哇，这个家里面哈碰到一些状况需要突破，哇，他就好来。主啊，我们一起来哈，我们来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主啊，我们要看见你行神迹哈。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情的一个人哈。那时候我从他身上我得到很大的这个激励哈。我说哦，真的有人他是把仇敌当做食物来吃，今天没有仇敌呢，他就饿肚子，他就说：“哎呀，这不行啊！”那但是一有仇敌来，哇，他就觉得哦，很好，这是让他的这个肌肉长大的一个好机会。所以那个这个加勒哈，加勒跟众人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神真的是这样祝福他哦，祝福他。那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摩西哈，摩西再一次显出他那个为父的心肠跟带导的心哈。那时候那个他们要拿石头打死那两个人，对不对？啊，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真的是敢这个哈冒大家的这个跟大家这个抵挡哈，跟大家这个意见不一样，站在另外一边哈。他们站在神这一边，然后百姓要拿石头打死他们的时候呢，耶和华荣光就向他们显现啊。那时候耶和华这个就是神是气得不得了了哈，他说：“这百姓啊，十一节，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啊，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大地。”叫你就是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哎，大家记不记得神好像过去也曾经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在什么时候？不好记不记得啊？是啊，我就听到你在问了。所多玛哦，那个是亚伯拉罕在带球。我是说，那个神说我要这个，我要兴起摩西的后裔来取代以色列百姓。记不记得什么时候神说过这样的话？
拜金牛犊的时候，出埃及记。
那个时候啊，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才刚刚跟神立约啊，他们说要听神的话啊，然后呢，神就说好，那你们就要做属我的子民啊。就是话才刚没讲完，然后叫摩西到山上去试试作业，要领受更详细的律法哈、哦。其实那时候还以色列他们还那啥，摩西还没上山，神就已经把十诫先给他们了，对不对？然后在上山之后，神又把那个十诫写下来哈、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山下，结果就开始拜金牛犊，马上就犯了这个十诫啊、哦。那时候神就很生气啊，就说他要把这些悖逆的这个百姓哈。哦都给他剿灭，他让这个摩西的后裔哈、哦、成为大国哈、哦，跟这个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摩西就为百姓求情，对不对？百姓求情，为百姓祷他没有说哎呀真好哈、哦，现在我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哈、哦，那我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始祖了哦，没有，他一点都不高兴，他。为这些百姓求情、哦、那在这里呢14章、哦、民数记14章摩西再度为这些百姓求情。那在这里、哦、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带导的一些秘诀、哦、然后第一个、哦、你看、哦、他说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了、哦、他说、哦、如果你、哦、你把他们这个都杀这个 在这个灭这个剿灭在这个旷野中的话哈，好，埃及人会听到这些话这件事情，好，其他的那些各国的那个百姓都会听到，那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就说，因为啊，因为耶和华没办法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地啊，所以呢，就干脆把他们杀死在这旷野里面啊，哦。他说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你的名就会被羞辱啦，哦，人家就会说这个我们这个神没有力量了，没有能力啊，哦。然后呢，他说哈，求主哈，14、17节哈，现在求主要大显能力哈，要彰显你的能力哈，然后呢，而且也照你所说过的话哈。所以他第一个他就是说，他就为了神的名、神的面子啊，就以这个作为这个诉求啊。他说你现在把这些人都杀的话，好，你自己会没面子的啊，你会丢脸的啊，人家会这样说你啊。第二个呢，他拿神说过的话来祷告，他说你自己说过哈，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啊，赦免罪孽和过犯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追讨他的罪，自父子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呢，他要这个他说哈，他说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啊，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啊。所以他摩西就第一个，他是按着神从神的角度啊，为着神的荣耀来做他的论点啊。就说你这样做的话，会让众百姓，就是那个四围的列国都来轻看你。第二个，你自己曾经这样说过，你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赦免人的罪孽，所以求你照你的话。所以摩西他把神所说过的话都牢记在心里面，他常常反复思想神所说过的话，反复思想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今天他可以按着神所说过的话来向神来跟他讨价还价。所以神马上就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所以他说神说他真的要让这个地充满他的荣耀，他不会让他的荣耀受到这个羞辱的。 OK， 所以后来呢，神就审判他们，说这个你们窥探的第40天以后，就是一年顶一日，你们要的儿女，要在这旷野里面漂流40年，漂流40年。然后呢，这些20岁以上的那些男丁都会死在这个旷野里面，但是他们所说会被掳掠的那个妇人孩子呢，神要带他们进去，就证明说是出于神的大能啊，不是靠你们的力量，神的大能会把他们带进去的。然后那些12个探子里面的10个探子呢，神让他们都遭到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只有马上就死了，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仍然存活。那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神的审判就是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全部倒闭在旷野里面。那他们就，这时候突然脑筋清醒过来了，他们就甚悲哀。为什么会清醒过来？当然另外一方面，那10个探子马上死掉，他们也知道了，知道说神是说真的，神生气了，然后呢，他们就是第二天起来，他就上到山顶上去说，哎呀，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现在 too late，来不及了，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41节，民数记14章41节了，他说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当中，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那结果呢，他们还是善感自己上了山顶去，他们就去，那但是神的约柜跟耶和华没有出营，没有跟他们同在，以前那个他们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那个摩西 就在后面为他们祷告，摩西一举手他们就得胜，对不对？这次摩西没有跟他们出去，结果呢，亚玛利人跟住在那边的山迦南人都出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然后那个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生命记第一章最后面41节开始，41节到46节， 王阿姨好了，王阿姨帮我们读好吗？41节到46节，生命记第一章。啊，对，你看，你看，他们这个出去，神还是真的是很爱他们哈。他说你们不要出去哈，不要出去，因为我不跟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同在哈，恐怕你们会被仇敌杀败了啊。神还是很怜恤他们呐，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出去做无谓的牺牲。结果他们还是去，去了回来的时候被真的是被杀退了。哎呀，回来之后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哎。哭啊，耶和华就不听他们的声音，也不向他们侧耳，所以他们只好在那个地方继续住了许多日子。最后我们就看一个地方好了，那个民数记21章哈，民数记21章1到3节，民数记21章1到3节啊，谁找到帮我们读好吗？啊，就是同一个荷尔玛，你看。但是这个21章跟刚才所碰到的那个事情哈，相隔38年，其实意思就是说哈，已经满了40，他们在旷野已经漂流了40年之后，他们重新在荷尔玛这个地方，神赐给他们得胜，啊，当初他们在荷尔玛那个地方被敌人杀败，但是40年之后哈，神再让他们在这个地方重新得胜，那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们就接着他们就开始打胜仗，好，那这时候。得胜的这一代已经是不是当初那一代了，是他们的下一代，哦，所以当初在什么地方跌倒，神让他们再重新在那个地方起来，那这当中所有的这个 年日呢，都是空白，哦，因为他们不敬的缘故，所以后面的这段日子都是空白，但是之后神重新让他们回到原点，那在那个地方神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得胜，哦，那所以这个荷尔玛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刚才 PowerPoint 里面最后一页会有，我们这时候就不看了哈。还有在 PowerPoint 里面也会秀出，倒数第二页就讲到说，他们神说你们10次试探我哈，那10次试探是什么地方？我们下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会看那10次啊，比较贵咯。OK， 对啊，哎，好。